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昨天我临走之前他们正聚会呢，我进去来跟他们讲几句话鼓励鼓励他们。信仰的根基就在此打下的基础，我们要记住干什么的要卖什么的，是不是？干什么的要喊什么的。如果我们当神父当修女啊，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圣经，没有圣体，那我们就真的有问题了。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主要讲就是面对这个一对青年男女要在教堂来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辅导呢？首先来讲呢，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一男一女都是天主教徒，到教堂来要祝福婚礼的话，我们称这个为圣事，圣事性的祝福，圣事性的祝福，就是他们两个是圣事。那么如果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非天主教徒呢？我们叫非圣事性的这种祝福啊，非圣事性的祝福，就是说圣事性的祝福，我们可能需要做弥撒，但是现在有的人也不喜欢当时做弥撒，说后来再做也可以。那么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非天主教徒呢，就是非圣事性的祝福。那么还有一个，两个都是外教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我在西施库的时候就好多这个两个人都是外教人到教堂来说，神父，我们想在教堂祝福婚礼，以前我们是不开放的，后来我们就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一对男女要结婚呢，我们还会说但愿天下人都有情人都成眷属。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祝福他们呢？而且总是祝福他们呢，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方法。这三种人我们都需要给他们做婚前辅导，这三种形式的我们都需要给他们做婚前辅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多人在结婚之前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爱情，好多人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心灵上没有准备。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她还是个记者，她是个老教友，她是她姑姑还是修女儿什么的，也是咱们河北这边的，北京好多教友都是河北的嘛。她要哪天祝福婚礼？前几年她说我定了一个时间，他说我把21世纪饭店都订好了，我把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订好，什么都订好了，才来找我订。他要订耶稣受难后的这个望复国那天。我说哪凉快你到哪儿待着去？你还老教育你，这一天行吗？后来呢，还有他就说，那什么要不行的话，就是1999年0.0分行吗？我说0.0分上家睡觉去吧。好多人注重的社会这种形式和时间的东西，而缺乏了内心的准备。那么结婚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8个方面。第一个，接纳对方啊，这是我的副教授啊给我写的，接纳对方。接纳对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接纳对方，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去一家北京炸酱面馆吃饭，这男的一吃面条，那女的说：“哎呦，这声怎么这么脆啊，真浪漫。” 后来他吃完饭了之后上宿舍一看，然后有的宿舍脏得够呛，他啪啪啪帮着洗了洗涮了涮啊，打扫完了之后他喷点香水说，哎呦这男人太彪悍了，两个人就好上了。好上了之后呢，可是结完婚之后呢，两个人慢慢熟悉了，感情不太好了。有一天呢，两个人又说吃点炸酱面吧，让回忆一下当初浪漫的镜头。吃炸酱面的是男的，也是这女的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跟猪一样的呀？
猪呀，
婚前呢，男女双方都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表现给对方，可是结完婚之后呢，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什么的都习惯了，所以慢慢的呢，就已经不在乎了，而且呢，有时候呢，使对方的优点变成了缺点，所以说。在这个之前，我们如果能够提醒青年人，让他们有一种接纳对方的心理啊，学会接纳对方的心理，那就大不一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倡议当中关于服团的这个工作，我今天是讲给青年人，明天是可以讲给儿童啊，后天讲怎么给老年人补啊，这几天就想办法把这都给你们讲了。既然讲家庭补团吧，教宗特别强调这个婚前培育的重要性。诸位神父，在座的神父，我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做法，这是我在新加坡学的。你当神父的时候，你就好好准备一个大的相册，这结婚的男女呢，祝福婚礼那天呢，你一定要跟他们照张相，把这个拿回来呢，留个纪念，明白了吗？他们要在你这儿结婚呢，你一定得登记他们的结婚证啊、身份证、这个领取证明啊，这些个资料给他们看看。我跟你说，这大城市骗婚的多的事啊，你别给人家祝福了一半婚，最后连你都吃了。现在好多涉外婚姻啊。日本一太太，中国娶仨，还上教堂来祝福呢。这种情况多的是，不过我没碰上过啊。就说咱们要小心。那么你把他这些资料准备全之后啊，让他们呢，为什么我说要和他们照张相呢？这是一个新加坡神父给我奉献的，我觉得特别好。我是千禧年那年呢，我一年祝福了57对，我现在那儿都有照片的。一年之后。我给他们57对人都打电话，过得怎么样？幸福了，把流程都忘了是怎么着？有时间回到教堂来看看呀，问候一下他们，关心一下他们。我有一个想法，10年之后，我把我所有祝福过婚礼的这些人都召集一起，让他们彼此分享他们10年走过的路。哎，你还别说，真是派上用场。有一次，有一个小伙子娶了一山西姑娘，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恩爱，光奔驰就开了12辆。结婚完不久，两个人就闹矛盾了，都上我这儿来告状了。我把相册拿出来，我说看，当初笑这么好，那么黏糊，现在闹什么闹？看看，咱们不是批评他了，是一种提醒，是不是？哎呦，他们一想。所以我常常给诸位神父说，其实我们想点方法，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技巧，你也活得很快乐，你的这个服团工作也做得很好啊。所以说呢，其实好多人非常重视这个，我跟他们都说了，结婚那天我说你后来要把照片给我送来，基本都送回来了，近期有个反馈。你看现在做电器，海尔为什么服务那么好啊？国美电器，你在我这儿买了之后，过两天都打电话用的怎么样啊？好不好啊？你下次还得到他那儿去买。我们是不有这种做法吗？我们有这种服务意识吗？ 不然为什么耶稣就是说世俗之主比光明之主精明呢？这个反馈啊很重要，反馈很重要啊，让他们觉得教会在关心他，因为现在的婚姻面临的诱惑问题实在是太多了。那么第一点就是接纳对方，第二点表达情绪，表达情绪。表达情绪。
你看张毅这个字儿写的真不错，比我好多了。
表达情绪是怎么回事呢？你要知道，咱们东方人啊，太保守，太保守。人与人之间很少表扬人。你看为什么我们好多神父干着干着没心气了？主要什么原因呢？主教老不表扬。你干的挺好，还让主教批了一顿，是不是？而且呢，同道之间也不肯定。你看，我们一个老神父跟我关系还挺好的，主日天他跟我一块儿做弥撒，我讲完道理的时候，我说：“哎呀，你今天这个道理讲得很好，千万别骄傲啊！”这句话都千万别骄傲。我说我还没骄傲呢，你就说我别骄傲。你看，啊，有的更厉害。千万别骄傲，你今天到底讲得很好，把脸还调过来说呢。这就是我们东方人的特点，不容易肯定别人啊，不容易肯定别人。而且呢，你看好多人说怎么样没事，怎么样没事，他真没事，事儿大了。我跟你说，这样一出来事儿大了。诸位，咱们在座的都是神父，这边都是修女，彼此要学会肯定啊，彼此要学会肯定。你们姐妹之间夺兄夺弟之间要学会肯定对方，要发挥，要肯定对方。人是需要被肯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做完这个事情，主教说：“哎呦，你做的真好，你下次呢就有心火。”你做完这事，主教也不说什么，甚至批评一顿，下次再好都不做了。有的人在做说：“刘师傅，你灵修怎么那么差？你灵修好，你试试。”他不是那么回事。人性的东西，我们就要肯定这个。人是需要人肯定的。我为什么这么呢？我说今天我有很乐观的心态，我很感谢我老爸。为什么呢？我爸是个老师，我爸他怎么教育我呢？今天下午他让我干活，他说：“儿子，你今天啊一边玩一边把这活给咱们干了，我回来呢检查啊。”哎，他说让我一边玩一边干，可是我一边玩一边干哪能干得完呀？我得好好干着，等我干完了根本就没时间玩了，可是我心里特别高兴。他要跟我说：“儿子，你好好干，你要干不完我回来揍你。”那你爱揍不揍，反正我要干也给你乱来。哎，诸位，你不信你试试，假如特别就在座的肯定教练好多当主教的，为什么年轻师傅慢慢疏远你们，不该跟你说话，你不肯定他。哎，后来我现在我懂了，我回去跟我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这心理学学的够棒的。”他说什么？我说：“你那时候让我干好多活，他说让我一边玩一边干，根本就没时间玩。”这就是一种教育的方法。前两天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四川有一个小女孩不是考上哈佛大学了吗？她和她爸爸在广州讲学，孩子需要肯定。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写那本书《结婚你准备好了吗》？家庭会伤人。一个成熟的人一定是很自信的，自信是从哪里培养的？自信是从家庭培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我给这个神父说：“我说师傅，您没问题，您一定能干好，我支持您。”这神父肯定就能。如果一个父母孩子说：“你就是笨蛋，你就是笨蛋。”我跟你说，三年之后你把一个天才也说成笨蛋了，他是真变成笨蛋。你不信，你不信我这个话，你去问世界最著名的心理学家 Gordon， 他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夫妻之间呢， 也要学会表达情绪。你看这个外国人，他见你好啊。我想你的不在哪儿，其实他真不在想。咱们是中国人的，我想你的不行，再见面去。你到底是想不想啊？不说，在那儿傻愣着。好多夫妻之间，其实他挺爱他太太的，他就不说我爱你。其实呢，这个非常重要。人常说，快乐的事情你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快乐，痛苦的事情你说给别人，一个痛苦就变成两半了。诸位神父千万别压抑你自己，你心里不快乐你就找一哥们跟他倾诉倾诉。我常常对结婚的年轻人说呢，我说你们俩可以吵架，但千万别摔东西，要想摔东西就摔枕头，千万别摔能摔坏的东西。为什么呢？当时一生气把这东西摔坏了，感觉两个人关系和好了之后，一看这些东西 yesterday yesterday 昨日重现，所以你别摔东西，但枕头再摔也摔不烂，你就在床上摔吧。哎，好多夫妻还真听了我的话。有一个女的跟我讲，她说：“师傅，你给我教个招特管用。”我生气的不得了，我就把我们家的枕头拿着在床上直摔，摔完之后也没事了。为什么呢？你想想，这个玻璃杯是他们两个恩恩爱爱的在北方商城买过来的，甜甜蜜蜜啊。可是，一生气把第一摔烂了。两个人再和好了之后，一看，好多好多。痛苦的回忆就此发生了。所以说神父们，你们在给教友做这个婚前培育的时候，让他们一定要学会表达情绪，一定不要摔东西。